教会
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
教会
是不分富有贫穷、健康残缺，是一个彼此共荣的地方。
教会
是复合的使者，是医治的群体。
杨友圣经学院课程，
教会
医治的群体。
弟兄姐妹平安，你正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教会医治的群体。我是关林老师，关系的关，树林的林。今天我们来到课程第四部分最后一课，这个部分的大题目是教会如何能够成为医治的群体。今天第十四课我们会看教会如何成为除去羞辱的群体。你还记得在第二课中我们了解到福音书的医治事件中病人的实况和需要，其中一点值得我们加倍留意的，就是社会的主流文化如何成为病者与残疾人士的压迫。我们生活在追捧外在成功的文化当中，所以功能受限制的朋友们，他们每天要面对的现实就是按着主流社会的标准，他们永远都不够好，永远没办法达标，甚至他们本身就是一个羞辱。这种以外貌看人的文化对他们的评价往往是负面的，甚至有贬低成分或者带有歧视性的。再加上中国人看重荣辱的文化，病人与残疾人士就因为他们不能够控制的处境，背负着羞辱这个判词，他们往往要靠健全人士施舍给他们的友谊与同情心，才能够立足于社会或者是社群当中。残疾人士也是神按着他自己形象所造的人，教会要成为医治的群体，其中一个重要的向道就是要成为除去羞辱的群体，让病者与残疾人士的人性尊严在教会的群体当中重新得到恢复。我们先来看看教会的宣讲，我们怎样可以宣讲一个除去羞辱的福音呢？要明白建基于圣经真理的宣讲的角度是教会使命的核心，当中传讲的信息必须对文化当中的扭曲做出挑战，让信徒按着圣经的教导反思自己需要从扭曲的文化悔改的地方。读圣经的人的态度必须像照镜子一样，不是单单听到令自己感觉良好或者是符合自己心意的部分，更加要留意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悔改更深。中国人最注重的是面子，最怕被羞辱，最怕自己犯错或者是不达标被比下去，成为信徒最想逃避或者是遮掩的事情。一般人面对羞辱都惯性的用逃避或者是否认的方法，尽一切的努力维持外表的颜面。福音在这种文化当中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所传的福音 像罗马书五章八节里面讲，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面对一群犯错不达标的子民，神的回应是他无条件的爱。没错，我们会宣讲神无条件的爱，但实质上我们对信徒的教导却往往注重如何靠着自己的努力成为在群体中可爱的蒙爱的人，如何靠着自己的好见证和好行为去让群体得到好的名声。倘若我们深入的思考，我们会发现这种思维其实同戏曲文化当中所讲的同出一辙。一个家庭或者一个族群或者保持良好的名声，会教导自己的子女或者是族群成员跟随一些行为的守则，并且在家庭或者族群的自我定位当中往往会数算自己的成员有何等美好的品格与卓越的成就。当他们遇上当中有不达标犯错的不良分子，他们先会做出整顿或者对他们做出更严厉的教化。倘若他们仍是不合格的话，甚至会将他们逐出家门。当群体遇上有病患或者是残疾的成员，家庭或者是族群会尽量的低调处理，希望不会带来太多外间的注意，避免对群体产生负面的评价。好，我们来到圣经的教导，学习神所赐给我们除去羞辱的福音。在宣讲中，我们要跨自己和自己群体的远绕，要用各样的智慧传扬神对这个不达标的群体所展现不离不弃的爱。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五到第七节已经说明了，
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
信徒群体所展现的荣耀并不是自己的能力和品格如何的超越，我们所展现的荣耀是宝贝放在瓦器里的荣耀与能力，是基督除去羞辱的福音。这福音的核心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爱他甘愿为我们成了羞辱。我们要反思今日教会所宣讲的究竟是不是十字架的福音呢？要宣讲十字架除去羞辱的福音，就不能够避开令自己觉得失败羞辱丢脸的事情。我们与世人不同，因为我们有神的爱，这种爱让我们有勇气去面对生命的实况。就算我们带着病患与残疾来到神的面前，在他面前我们还是一样的尊贵，一样的蒙爱。第二方面，我们来看看教会群体的见证，如何在基督里面，在群体里面重拾尊人的体验。教会群体里听到的见证 往往都是某些人认为不好的事情被改变了。比如说，患病的人得到医治呢，残疾得到痊愈等等，这都是很好的见证。不过，当我们听到别人见证说，我的病好了，神真是爱我，而我们自己的病患和残疾却丝毫没有改变，那我们可以怎么样自处呢？是否要等到这是外在的，被看为不幸的情况有改变，我们才有见证可以讲呢？倘若我的病患与残疾这一生都随着我，那我怎么办呢？我仍可以抬起头来做一个有尊严的人吗？若果我们不能够想通这一点，我们每一次听到病得医治的见证，都只可以低着头，希望别人的注意力不会落在自己的身上。我们来看看使徒保罗怎么样见证神的爱呢？在罗马书八章第35-37节，保罗见证神的爱，在我们落难的时候仍然没有离开我们。所以保罗大胆地抬起头来宣告见证神的爱。我们来听听罗马书八章35-37节。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保罗的见证扭转了唏嘘的荣辱观念，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看为失败的事情上面，我们其实已经得胜，并且得胜有余。得胜与挨饿，与赤身露体，被人追杀，似乎相隔甚远。但保罗见证，因为爱我们的主在我们与我们一起，我们就可以得胜。我们在主耶稣里面可以重生，得到尊荣，全是因为他的爱。倘若你经历病患与残疾，请不要忘记你在这个处境中的信仰经历十分宝贵。你可能会说，神还没有应允我的祷告，没有医好我，我如何能够见证他呢？要知道，我们所见证的是基督在我们的困苦当中与我们同在。虽然神没有医好我的病，但我仍然经历他的爱，他的爱从来没有因为病患而离开我。你可能会想，其实我心里面十分软弱，有很多的困惑问题，我如何能够见证他的爱呢？其实当你愿意与弟兄姐妹分享你的软弱与困惑，愿意与他们一同仰望上主的时候，就真正见证你对神的信心与期盼，在自己能力的尽头当中愿意等候他的救赎，就像福音书当中来寻求耶稣医治的病人一样，他们在患病残疾的处境当中承认自己的需要，来到耶稣面前求他的医治。耶稣不止一次称赞这些看似是软弱无能的病人， 他们在神面前谦卑祈求的生命态度本身就是一种见证，就彰显了人性当中最核心的尊严，就是可以以本上面向上主的勇气。世人的尊荣是要自己争取的，基督群体的尊荣是神所赐的。我们用世界的价值建立的自尊心与自信心，会因为外在的环境与条件改变而失去，所以世人会害怕病患与残疾。基督群体的自我价值建基于与神的关系，因为我们是天父所爱的儿女，这个身份绝对不会因为任何外在的事物而改变。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不单只从罪的刑罚释放我们，还恢复我们与神的关系，就像浪子回到父亲的身边。他还没有任何良好的成职，父亲就已经立刻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来给他穿，把戒指戴着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并且吩咐人把肥牛先来宰了，亲逐他失而复得的儿子。作为天父失而复得的儿子，我们是否能够拥抱天父给我们尊贵的身份呢？是否能够成为天父这种无条件的爱的见证人呢？让我们来看看教会的服事如何能够让病者或者是残疾人士来发挥他们的恩赐。一般在教会参与侍奉岗位的都讲求侍奉者有的能力，能力较弱的弟兄姐妹很自然就没有任何侍奉的机会了。这种情况或许我们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因为我们都习惯了在世俗的圈子里面有能者居之，在群体里面的地位也被视为更重要。我没有侍奉岗位的话，就变得何有何无了，被认为是较为软弱的病人或者是残疾人士，因为他们身体状况的软弱或者是不稳定，可能会较小有机会侍奉，甚至会因为他们残疾的情况，就连他有能力侍奉的机会都被剥夺了。这种情况我们来看看是否合乎圣经的教导呢？让我们反回圣经去检视这种情况。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20-25节论到基督的身体。
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
按着哥林多前书的教导，每一个弟兄姐妹不论相见长弱都是教会肢体之一，每个人有独特的角色与贡献，就如身体的各部分一样，缺一不可。 彼此之间不可以觉得对方何有何无。虽然大家常若不同，但是总有各自的用处。缺少了病患与残疾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好像身体断肢一样，会使教会的身体变成残缺。我们要改变的并不是病患与残疾弟兄姐妹本身的能力，我们要改变的是我们自己的概念与态度。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二十三节提醒我们，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约法要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约法得着俊美。圣经教导我们的态度是不要顺其自然，让他们被忽略，反而要格外的留意他们，特别给他们加上体面。意思是要有意识的表达对他们的尊重与珍视，让他们与其他弟兄姐妹彼此连结，互相配搭。这正是二十四节当中提到神自己要做的事情。但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我们是否感到神对有缺欠的肢体反而特别的照顾与关爱了？所以这段圣经讲的可能并不是公平，反而是多走一里路的关爱。确信神让他们在群体当中有独特的角色与位分。圣经教导我们，神是贫穷人在信上富足。耶稣也称赞病患与残疾者来求医治所表现的信心。我们要检视的是信徒群体有没有这种眼光，懂得欣赏病患残疾弟兄姐妹的恩赐，懂得为他们创造空间与机会，将这种恩赐与大家分享，祝福教会的群体呢？我们来看教会的使命，成为负伤者的医治。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当中这样说，
耶稣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耶稣所差遣的对象是一群惶恐不安、感觉十分软弱无助的门徒。他们因为怕犹太人，所以聚集的时候连门都关上了。教会的生命实践要兼济于神的差遣，不在乎我们本身有多大的才干与恩赐，或者有极强的信心，反而是因为神在我们的软弱当中拣选了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耶稣对门徒说，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之后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耶稣明白门徒的软弱，却仍然在这个境况当中差遣他们，并不是要他们突然变得坚强勇猛，而是将圣灵赐给他们成为保卫师，让他们连接于神的同在，得到随时的帮助和安慰。在病患与残疾境况当中的弟兄姐妹，要留心聆听神在我们的惶恐无助当中对我们的差遣，不要担心自己能力不够。我们蒙神差遣，向来都是靠着神的力量做事。最后我们看看 教会的尊荣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双向共融的群体。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记载耶稣对门徒临别的吩咐：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何谓彼此相爱呢？彼此相爱并不是单方面的强者爱弱者，却有彼此相像的意思。强者爱弱者，弱者爱强者。倘若病患与残疾人士来到教会，被接纳，被服侍，当然是一件美事，但这并不是终点。教会的标记是一个彼此相爱的群体。就这健全与残疾人的连接和互动来说，这种彼此相爱的表现，双向共融，这种共融的基础正是在基督的爱里面的连结。这种彼此连结不单单是功能性的帮助与服侍，而是从心发出来的拥抱、接纳与爱，看对方为家人，不会因为他没有能力就欠弃他，因为他也是天父所爱的儿女。双向共融的群体，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会耽误自己的事，也会顾别人的事。这种双向共融的群体生活，表达基督身体的尊荣，因为身体每一个部分都是荣耀的主的儿女。主流文化着重个人的得失成败，关心的比较和增进，双向共融的群体生活放弃世界的价值观，跟从十字架所展现的非主流价值观。我们已经完成第四部分，教会如何成为义治的群体。我们看过教会应该是接待所有人的群体，是一个爱心服侍的群体，一个祷告医治的群体，我今天讲的除去羞辱的群体。我们这一切的行动背后最重要的，就是要连接主耶稣的慈心，为世界带来整全福音的医治。愿神祝福每一位，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关林老师，关系的关，树林的林。
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一个现在。
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一个现在。不要不要不要再自怨自艾，停止停止停止那消极无奈，千万人中你独一无二，坚强地活出生命的色彩。